哋一齐祈祷啊！亲爱天父，好感恩你俾咁美好嘅一个堂子俾我哋，你俾咁多嘅众多嘅侍奉人员喺中间嘅服侍，实在系你好美好嘅恩典俾北宣教。主啊，愿意你同样喺话语上面去祝福我哋，叫我哋每一个人，无论讲嘅、听嘅，都蒙你话语嘅祝福。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犹大书咧嘅作者犹大咧，咁咧一开始佢就提到咧自己系雅各嘅兄弟，咁咧所以佢好可能是耶稣的弟弟来的。咁而犹大书同彼得后书呢有好多好相似的地方。咁收信人的教会同样都是受到啲假教导啊、假信息的威胁、啊。同样都是用堕落的天使啦、所多玛、俄摩拉啦、巴兰啦、作为邪恶的代表。所以呢相信他们这两卷书写作的时间可能是有点近的、哦、而且呢两个群体可能都有点关系。但是不同的是彼得后书的问题呢是假先知，而犹大书的问题呢是那些、叫人放纵情欲和否定耶稣独一性的一些假教导。可见咧，早期教会异端嘅问题咧，确实系非常之严重嘅。而咧，犹大书亦都提到嗰啲假教导点样侵入教会嘅一啲情况。喺第四节讲咗话，有人潜进来啊，吓潜入嚟嘅，系好刻意嘅，系把恩典变为淫荡嘅机会，吓、啊、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啊，犯咗罪，求神宽恕，咁就搞掂晒啦。啊，好可能是一种思想，一种二元论的思想，令啲人又信主又放纵。另一方面，他说这些人是他爱言上的污点，是一起吃饭的。原来这班人根本就是自己里面的人。还有他们是制造分裂属世的，没有圣灵，他们在分裂着教会的。当作者在第一段上个礼拜任牧师已经讲了、作者指责那些假教导假教师之后，在今天这一段17至23节，作者就开始教导弟兄姊妹怎样去对抗这异端的侵入。一开始的时候呢，犹大是或者是今天整段呢，犹大对信徒都是作出了两个劝勉，特别的地方呢两次都是用这个开头，至于你们亲爱的弟兄们， But you beloved、在语气上强调至于你们、你们是不同的，因为你们是我所爱的。大家在北宣家呢、不知道你有没有你亲爱的，或者人家觉得你是很亲爱的。爱是一切团契或者教导的基础来的。关系之中如果有了爱，我们就愿意去聆听，去相信，去跟随，并且大家是有一种团结在里面。前几天我看回抄回这很多年来跟弟兄姊妹拍的照片，里面呢好多幅相都是述说住好多小故事。内心呢睇嘅时候呢，内心就係充满住嗰种亲爱的嗰种感觉。或者容许我喺度晒下命呀。呢班人係咩人呢？就係、是、我17年嚟好亲爱嘅同工。他们就是出到来就是这么搞的。有一次我们去欧艇， 有同工話：喂，大家望住條河，做個動作。咁咧，又叫我影幅相。其實我當時都覺得好無聊啊，但係睇翻之後，又覺得而家回憶係變得好寶貴。喺每年嘅聖誕咧，報佳音都係青年團一個好我哋好珍惜嘅傳統嚟嘅。呢次我哋喺銅鑼灣咧，我帶埋浸禮班嘅幾個同學仔一齊去派單張傳福音，竟然咧有人願意話翻教會喎。有一年咧，同一班年青夫婦，大家一齊為即稱嘅單身弟兄姊妹咧，搞咗一個叫 B 加生活營啊。咁咧，我成班成個營嘅營友咧，啊，呢班就係我啲嘅籌委啦。成班營友咧，我哋一齊畫咗幅好大嘅畫，大家畫完之後好滿意，覺得好美麗。有次咧，我喺 TC Five 崇拜講道啦。呢班年青嘅弟兄姊妹啦，就帮我喺讲道之前排咗一个短剧，作为咧我讲道嘅一个嘅之前嘅引子啊。嗰个服侍啊系好重心，并且好喜乐。有个团友移民之前知道我好唔舍得佢哋，于是乎咧临移民之前几日。俾佢兩個仔女咧嚟我哋屋企過咗兩晚夜。呢個孩子咧，每次同媽媽整完曲奇餅之後咧，梗係咧整兩塊俾我嘅，梗係 set 一便條嘅。但每次咧個便條都串錯我名嘅。同工過咗身，佢個女咧出嫁，我就代佢。拖住呢个孩子走上红地毯，自己无儿无女，我就欣然领受咗呢份嘅光荣。多谢大家咧，容许我喺度晒命。但系其实喺神家里面嘅生活就系咁，系充满爱。我唔知道即系大家喺里边系领受咗几多爱，或者付出咗几多爱。我自己覺得我好幸運啦，可以喺教會裏面有咁多親愛的，希望大家能夠可以得到愛，亦都可以去付出愛，這個就是我哋喺神家裏面我哋應該做嘅嘢。翻翻轉頭睇經文，頭先講有兩個親愛的我哋一齐读啊，仲系读十七节得啦。至于你们，亲爱的弟兄们，要记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使徒从前所说的话。好啦，得啦，好啦，暂时买关子先，唔读落去住。你记唔记得使徒从前同你讲咗啲咩说话？其实我哋基督徒大部分都好善忘噶，包括我自己。好多时咧听咗等于冇听，特别系啲最重要嘅通常都唔记得嘅。每次咧开浸礼班咧，我都系对同学仔咧讲同一番话，就系话其实咧你哋参加浸礼受浸咗之后咧，唔系毕业，其实生命啱啱开始嘅啫。反而咧你喺浸礼班点努力咧，唔系最重要，系之后你受咗浸之后更加要努力嗰下先重要。结果点咧？好多人呢就真係受咗洗之后当自己毕咗业啦。係啦，当完咗一件事。於是乎又去忙自己嗰啲好多自己嘅嘢啦，咁信仰就凋淡咗。反而喺十七节呢度所指嘅从前所说嘅话，即係咩呀？说咗啲咩话呢？十八节嘅话，他们曾对你们说，末后的时候必有好嘲笑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好嘲笑。其实原来使徒一早已经警告过，他说这种假信徒假教师一定会出现，并且会带来分裂。根据当代的希腊的史学家希罗多德，他 解釋呢個嘲笑呢個字，佢話嘲笑或者嘲笑，我哋就咁睇，我好閒啫，恥笑下你咁樣簡單。但係佢話即係佢當代嘅用語咧係有一個唔同嘅解釋嘅。佢話係一種極度令人羞恥嘅行為，羞辱嘅行為嘅，目的係要令被嘲笑者咧抱愧蒙羞。呢班假信徒就係嗰啲藐視聖經教導、藐視神嘅人，而使徒咧早已經預告咗啊，將來嘅教會會有呢啲嘅呢種咁嚴厲嘅攻擊。喺婚前輔導班咧嚇，我哋導師咧其中一個最希望達到嘅目的就係咧，讓我對新人真係知道，能夠知道咧，婚姻生活其實唔係咁浪漫嘅啫。反而是充满着挑战，并且是危机四伏的。间唔中有些参加者就会很快地说，我都明白，我知道啊。但是你知道，其实他们是不知道的。所以警告呢就还警告，往往都是呢很容易遗忘的。第二个亲爱的，在二十节，我们一起读一下。至于你们亲爱的弟兄们，要在你们至圣的信仰上建立自己，在圣灵里祷告。刚才十九节已经指出了那些信徒所造成对教会的破坏，就是分裂和拆毁。所以犹大在这里就劝勉弟兄姊妹要做翻建立嘅工作，教会咧能够得以巩固个条件咧，就系每个人都能够喺个真道上面建立一个纯正嘅信仰。所以咧，个人嘅灵命成长咧，其实系影响紧教会嘅，所以追求灵命成长是每个信徒对教会应该尽的责任和义务来的。过去一年，教会不断提出我们口号持定使命尽身领域，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的？我们现在正是开始进入一个跟我们过往截然不同的世界，那些改变呢来得是比我们预期快很多。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呢给我们在信仰上面歇的了。持定使命进新领域，这句说话你听不听得明白呢？今天呢的牧者心声萧牧师他写的，他说呢听到有人跟他讲一间基督教中学里面呢有很多学生信主，好像一个福音复兴紧咁样。里面一位的基督徒老师表示呢，他说今日的教学上面多了很多规范，但是他因此而更加感受到呢神的托付，叫他在种种限制之下呢去留心神开创的机会，靠主的能力去爱这个时代的学生。萧牧师继续讲，他说今日的香港呢是很需要有使命的基督徒，纵使生活上面有很多的重担，我们仍然可以凭着有限的空间能力在一些小事上面去尽忠的，循着主所托付的使命继续前行。或者我在这里尝试用自己的说话以今日的处境去再演绎一次第二十节。至于你是我所爱，时间虽然已经越来越少了，但是请你们跟随这个你们已经拥有了 是最非凡最无比的信仰，去追求灵命成长，令自己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刚强，同时亦都要竭力在圣灵，竭力向神祷告，不再是好像以往一般的祷告，你要以圣灵去祷告，只有这样的祷告才可以让你和教会在个新领域之中继续敬虔爱主，持守真道。在十七节和二十节呢，两个亲爱的，其实是回应着另一个亲爱的，就是在经文的第三，这篇书信的第三节，上次好像有没有读，他说亲爱的弟兄们，我非常热切要写信给你们，论述我们共有的救恩，但我觉得有必要写信劝勉你们，为曾一次交付给信徒的信仰而奋战。没错，作者犹大提醒我们，现今已经是我们为信仰去努力奋战的时候，你是不是已经进入了备战状态，抑或还是歇紧啊？虽然情势危急，但是应该怎样对抗这些异端的侵入呢？犹大在这里提出了一个答案，是用一个意想不到的字，是怜悯，是三个怜悯，用怜悯去对抗异端，究竟是怎样呢？第一个怜悯，二十一节，要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期待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进入永生。首先犹大提醒信徒，爱和怜悯其实都是在神那里的，神的爱中，耶稣基督的怜悯，我们要竭力保守这份神赐给我们的爱和怜悯，不要失去。其实都是回应着书信的第一节第二节，在神的爱里面蒙爱，同埋愿怜悯多多加给你们。这段其实有很多是首尾呼应的，在21节那个信息其实很简单，就是神已经将爱同埋怜悯赐了给我们，我们先要好好保管住它，这个是第一件怜悯要做的事。第二个怜悯，22节，我们一起读啊。有人心里话，你们要怜悯他们。第二个怜悯就是怜悯那些对假教导疑惑的人，我们先不是去斥责，亦都不是睇笑他们，而是怜悯他们。第三个怜悯，或者开头的时候我们看回的时候，这个开头这一节是回应其实刚才第二个怜悯那些即是疑惑的人，他说 你们要拯救一些人，把他们从火中抢救出来，但对另一些人不到这里着，就是说你怜悯之余你要去拯救，而且讲到在火之中抢救出来，好像消防员在 火警的灾场抢救灾场里面的人一样，是很紧急的任务。所以怜悯呢是积极的，不是在要行动的怜悯，不是说做一个好人那我就怜悯。下半节那里他说，另一些人你们也要怜悯。另一些人是什么人呢？有圣经的学者指出，那些人就是那些已经归附了假信仰的信徒，但是除了怜悯之余，有一个很重要的注脚，却要心存畏惧 然被肉肉所玷污的衣服也要憎厌憎恶。我想回其实过去我都面对过是好几位信了异端的弟兄，之前我已经认识他们，是都是很认真的弟兄，好几位都是还有很热心，有些是我们一起侍奉过，有些是我们一起传福音的好弟兄，所以整个过程是很是令人心碎。而同时呢，我发觉自己在这个处境的当中是很容易扯火的，我们经常喊争辩不休，有时候变成很多的怒气，很多不忿气的情绪爆出来，那个时候其实我自己都很容易犯罪，是我发觉自己在那些时刻是没有怜悯的。我想经文这里讲到那个心存畏惧，是带着一种谦卑的畏惧，那种谦卑是因为我知道自己很软弱，又缺乏智慧，很容易被罪所胜，所以要畏惧，要小心。另一方面，亦都保持着一种对罪恶的憎恶感，因为在我们这个至圣信仰的当中，罪是一啲咁多位置都没有。不过记住一件事，我们不是憎恶一个人，我是憎恶那些罪。作者已经三次提到要怜悯，就是连犯罪的人我们都要怜悯。我们对在罪中的人呢，是怜悯，不是审判，因为我们都是蒙了怜悯的人。有时候呢，我们对罪的恐惧呢，又是会有些过犹不及的，因为我们很害怕呢被罪传染了我们，以致到我们对付罪的时候呢，真的会很强硬，毫不留情，就失去了怜悯。失去怜悯的人会怎样呢？在1450年到1750年300年之间呢，无论天主教或者基督新教呢，都盛行所谓的猎巫行动。很多人呢，特别是女性，是被指行巫术而被处死的。处死的方法呢，很多是很残忍的。其实有很多是没什么实质证据的，被人都背脊，可能被人陷害都不定。估计在那段时间呢，实质的数字，被害的数字真的不是很清楚，大概是3万-10万之间，是很多人因为这样被处死。就算当新教徒移民到去北美洲呢，这股的狂热呢依然是持续的，这个成为了基督教一个很大的污点，至今呢仍然很多非基督徒呢都诟病。这个就是当我们维护信仰而缺乏了怜悯的时候，自己做了审判官，最终自己又成为了罪人。我回顾过去我做过很多基督小组里面的经验，我发觉自己真的在里面很容易做了审判官，让这个律法和规条成为了主导，只按照程序去執行律法的，而忽略了呢怎样引领弟兄姊妹去到神面前，让他亲自去面对神，最后达到真诚的悔改。我想回起好几个片段，发现原来那个过程里面是圣灵在工作，是他会亲自跟弟兄姊妹讲说话，让他们察觉自己心里面的罪，而产生对罪那种的悔疚，不是我讲什么或者不是我做什么。 最近我都諗翻我喺基督小組嘅責任應該係乜嘢嘅咧？其實就係帶住謙卑憐憫嘅心，同嗰啲跌倒嘅人一齊去同行，唔係審判者，亦都唔係懲教者，只有神先係。因為我哋大家都係罪人，所以其實是同行者，我们会跟他们为罪所带来的伤害一起去难过，一起去伤心，一起感受那份痛楚，一起在黑暗之中找寻出路。整个过程其实就是神的怜悯。今天呢，因为经文今天对我们的意义何在呢？或者我们都可以反省一下，今天我现在的灵性状态是怎样呢？我明不明白其实这个世代有很迫切的事要等待我去做，等待我去长进？我好需要在真道上面建立自己的灵命，刻不容缓。有没有这份迫切感？当我再反省的时候，我就会想，我愿不愿意用爱和怜悯去对待帮助我们北宣家里面的人？我们一起祈祷。我们用少时间去思考一下，我们有几迫切呢？对现今我们要在真道上的成长，我们有几愿意去付出爱和怜悯帮助我们身边的人？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我们知道日子是越来越紧迫，但是我们都是有一种惰性在这里。我们很多时都会将我们的焦点摆在我们的生活或者在世界上的事，而忘记了去追求同你的关系。主啊，求你提醒我们，我们有的时间会越来越少，将来有的资源都会越来越少。求你给我们有那种迫切。主啊，我们又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吝啬我们的爱，不要等人付出了爱我们才去爱，给我们对人有那份怜悯，给我们有一份谦卑，当见到弟兄姊妹不是那么能够去信仰上面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愿意去怜悯他们，愿意去支持他们，愿意去与他们同行。求你帮助北宣家，叫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相爱互相支持，不是得个讲字的一个教会。祈祷奉耶稣名，阿门。